这里是巴黎 FIFO 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将汽车关税增至 25%， 日本首相等紧急发声。泽连斯基在巴黎指普京正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法外长访华呼吁建立强大的法中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动荡。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和刚果共和国传出分别有数十亿美元的隐形债务。特朗普宣布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各方反应强烈。特朗普提放宽对华关税以换取 TikTok 交易。韩国军方称朝鲜年初向俄罗斯增派逾3000兵力及武器援助。俄副外长称正为金正恩今年访问俄罗斯做准备。日本政府首度发布台湾有事冲绳离岛疏散计划，六天撤约12万人。中国政府据报要求国企暂停与李嘉诚相关企业开展新合作。台海军中核舰与中国大陆渔船碰撞，双方人员均无损伤。台行政院指示盐商管制陆生修读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将汽车关税增至 25%， 日本首相等紧急发声。请舞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阳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将汽车关税增至 25%， 日本首相等紧急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6日午后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日本时间27日包括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内的日本政要纷纷发声。石破茂表示，为应对美国汽车关税的措施，我们考虑所有的选项。在27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立宪民主党副代表石本清美要求对此采取对策的呼吁，首相回答道，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应对措施，同时他表示必须考虑什么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表示将慎重做出决定。他还表示，日本在美国大量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支付了最高的工资。我以前就说过，对所有国家征收同样的关税是不对的。特朗普总统对此的理解正在加深。日本官方长官林芳正在2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4月3日起对所有进口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措施深表遗憾，并透露已要求美方将日本排除在该措施之外。他还表示自己收到了石破茂首相的三项指示。石破首相的具体指示是彻底研究美国关税措施的内容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同时继续强烈要求美国将日本排除在这些措施之外。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泽连斯基在巴黎表示，普京正为春季攻势做准备。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在周三发表的《费加罗报》采访中肯定地提出警告说，普京正在争取时间并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未来行动的准备，八个月前他就想发起这次行动，但由于我们在库尔斯克的干预，我们阻止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需要时间。 泽连斯基继续表示，我们与盟友分享情报，普京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的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在武器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保证，法国拥有足够库存能力来支持乌克兰。他还提到了战场观察能力，无论是卫星还是其他方式。为了更快地交付设备，法国总统正在谈论与基辅联合生产这种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马克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赞法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补充说，为了欧洲安全，我们可以也必须做很多事情。泽连斯基对法国总统宣布的额外20亿欧元援助表示欢迎，并保证乌克兰将继续增加在其领土上部署的幻影战机的数量。提倡基于武力的外交的乌克兰总统认为，只要俄罗斯占领持续下去，对俄罗斯的制裁就必须继续有效并加强。他说，在莫斯科，除了武力的语言，没有人懂其他语言，这是事实。因此他提倡基于武力的外交。至于向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在明天得到解决或至少进行讨论。他指的是周四将在巴黎举行的支持乌克兰志愿国家会议。马克龙则在记者会上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购买反坦克导弹、防空武器装备，已交付的幻影战斗机的米卡导弹和米特拉尔地对空导弹。马克龙宣称，我们必须继续对乌克兰提供直接的支持，有必要继续抵抗。为了守住防线，乌克兰军队还将获得 VAB 装甲车、AMX-12C 坦克以及大量弹药，其中一些是遥控或者无人机。我们在卫星和情报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进展，得益于我们的国防公司建立的伙伴关系，乌克兰的生产也将补充这种支持。
法国外长访华呼吁建立强大的法中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动荡。前用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法两国外长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谈之前，巴罗先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参观访问。他与大学生见面时发表讲话，表示当前形势尤其需要法中两国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以促进地缘政治的稳定。巴罗此次出访北京，正值欧洲联盟因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危机中的立场转变，以及对欧洲的关税战威胁而陷入被动，而中国与欧盟也因中国产能过剩而出现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尤其针对法国干预威胁加征关税，引发法国就业的焦虑。法国政府近年来倾向推动与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但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与俄罗斯日益密切的合作都令这些努力推动困难。乌战爆发三年以来，中国政府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也对欧美各国希望中国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动普京政权停止战争的频繁呼吁置之不理。巴罗27日在北京向王毅表示，法中两国应当协调努力为乌克兰争取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并表示，中国可以在说服俄罗斯严肃认真地坐下来谈判上发挥作用。不过，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关于中法两国外长钓鱼台国宾馆会谈的报道完全没有提及乌克兰，但特别强调了中法两国在2024年庆祝建交60周年，希望两国关系在新的甲子开个好头。中国是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战的主要目标，但欧盟也面对关税战的威胁。巴罗在会谈中表示，法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战，主张就贸易纠纷展开对话，欧盟与中国之间尤其应当如此。 不过法国外长在呼吁加强中法中欧合作的同时，也强调面对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挑战，一个新的欧洲正快速崛起，将非常警惕地捍卫自身的利益以及价值。
非洲国家斯内加尔和刚果共和国传出分别有数十亿美元的隐形债务。金豆台记者尼古拉为你带来的报道。
综合本台法广非洲组在过去48小时里的多篇法文报道，非洲的塞内加尔和刚果共和国均发现存在隐形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5年3月24号星期一提到，塞内加尔在2019年至2024年间前总统当政时期有近7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这是该国审计署报告的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这一结论。塞内加尔审计署计算认为，该国的债务曾高达近 100%， 比之前所提到的要高出很多。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雷阿萨利于2025年3月25号星期二发自达喀尔的消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负责人表示，之前的数字被低估了，有一部分的债务是隐形的。另外，刚果共和国也传出存在近3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这是本台法广非洲组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报道的法文消息之一。这笔债务的交换条件是通过输送原油，鉴于当前国际原油价格不振，这笔贷款的偿还出现了困难。
特朗普宣布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各方反应强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周三宣布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一系列全面关税，这是4月2日所谓解放日关税的前奏。该关税计划的许多细节仍不清楚，但引发了外国政府的抨击，并打击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价。白宫官员随后迅速更新了特朗普最初关于关税措施的声明，并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最初，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说，将对所有进入美国的汽车征收 25% 关税。随后，白宫澄清说，外国汽车零部件也将按 25% 的税率征税，即使这些零部件组装的汽车是在美国组装的。不过，白宫表示，在美国商务部制定征收 25% 关税的程序之前，根据美墨加协定，进口汽车的公司将获得特殊照顾。在美国商务部长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协商制定对非美国零部件征收关税的程序之前，符合该协定的汽车零部件将继续免征关税。特朗普表示，预计汽车公司搬迁到美国建造新工厂或扩大现有工厂规模。他抨击了近几十年来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开设工厂的车企，称这些公司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特朗普指出，如果你在美国生产汽车，就不会被征收关税。征收关税将从4月3日开始。特朗普称，这将是永久性的。他宣称，美国最终可能从关税收入中收取多达1000亿美元。受这一消息影响，美国顶级车企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幅下跌。外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也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关税措施提出批评。周四早些时候，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对美国造成经济损失，那么他们都将被征收远高于目前计划的大规模关税。特朗普提议放宽对华关税以换取 TikTok 交易。特朗普周三表示，愿意降低对华关税，以便能与中国字节跳动达成脱离 TikTok 的协议。韩国军方称，朝鲜年初向俄罗斯增派逾3000名兵力及武器援助。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四透露，朝鲜今年前两个月向俄罗斯增派3000名左右的兵力，并继续为俄方提供导弹、炮弹等武器援助。俄副外长称，正为金正恩今年访问俄罗斯做准备。日本政府首度发布台湾有事冲绳离岛疏散计划，六天撤约12万人。中国政府据报要求国企暂停与李嘉诚相关企业开展新合作。台海军中核舰与中国大陆渔船蹭撞，双方人员均无损伤。 台行政院指示盐商管制大陆学生修读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3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武装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1200多人无辜丧生，并劫持数百名不同国籍的人质，曾唤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广泛支持。但以色列军队随即对加沙走廊发起的大规模清剿哈马斯武装的军事行动，也在此后的17个月间造成48000多巴勒斯坦人无辜死于非命。也由此不仅在阿拉伯世界，也在欧美国家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谴责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声援加沙的抗议机会。然而远离公众视线的是这场以哈战争现场报道的媒体工作者所面对的危险。根据记者保护协会的统计，这17个月间，仅是在这场战争中就有超过170名媒体工作者在加沙走廊以身殉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与40多名其他11家国际媒体合作，就此展开调查，于27日公布这项调查的第一部分，讲述巴勒斯坦记者法迪·瓦哈迪在加沙走廊进行其新闻报道时受伤而严重瘫痪的经历。从中不难看到这场战争对保护媒体工作者的国际公约的漠视，也从侧面反映着以军战火之下加沙平民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一个以被禁止的故事为名，由全球不同国家的媒体工作者组成的团队决心调查这些同业者为报道事实真相而丧生的经过，并将之公布于众。该团队在2024年6月与包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内的12家国际媒体联合启动了加沙计划，专注巴勒斯坦媒体工作者在加沙走廊面对的险恶环境。现年只有25岁的法迪·瓦哈迪2024年10月9日在加沙走廊报道以军军事行动时，是颈部中弹，导致颈椎严重受损，双腿失去了活动能力，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一天还能重新站立和行走。被禁止的故事的加沙计划团队多次与目前在埃及住院的法迪·瓦哈迪会面交谈，并走访其他现场目击者，努力还原2024年10月9日这一天法迪·瓦哈迪受伤时的真实情景。法迪·瓦哈迪这一天正在与同行记者阿纳斯·沙里夫为半岛电视台拍摄加沙百姓面对以军行动仓皇逃命的现场。这帧视频在他倒下去的那一刻戛然而止，而倒在地上的他身着明确写着媒体字样的蓝色背心，这一点可以从他倒下之前正在拍摄的视频中得到证实。而且他也和同伴一样都配有可以被即时辨识身份的信号。有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全球196个国家签署的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只要记者不再参与战斗行为，对他们或他们的设备的袭击就违背国际法。法迪·瓦哈迪无辜受伤之时，他所处的地点虽然有以军的行动，但却并不在以军宣布行动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的地点。也正因为如此，法迪·瓦哈迪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那些平民百姓仓皇逃跑的场景，很多人因为来不及找到躲避之处，只得就地卧倒。法迪·瓦哈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当时来不及看周围的情况，因为他必须立即逃走。法迪·瓦哈迪究竟是被一个空中飞行物四轴飞行器射中，还是被炮弹击中？这份调查没有得出确切的答案。尽管多名目击者肯定是四轴飞行器，但法迪·瓦哈迪本人没能提供相关的信息。以军是否在加沙走廊使用了这种以高科技手段可以准确打击的飞行器呢？以军方面没有回复调查记者的提问，也否认有目标的在袭击媒体工作者。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本台订阅的今天出刊的法国各大主流报刊头版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国际方面多大篇幅报道泽连斯基的巴黎之行、土耳其反埃尔多安示威大潮、巴以局势、特朗普针对15个国家或地区发出警告，称其诈骗美国，其中就包含中国和欧盟等。法国国内方面各报刊的共同关注点有法国幼童埃米丽死亡案，其四名家族长辈被警方暂时是关押调查的后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巴尔德拉造访以色列，前往10月7日恐怖袭击旧址，马克龙与来访的泽连斯基会面，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法国着手进行稀土循环，欧盟同时出台稀土生产战略计划，争议影星德帕迪约性侵案的后续，法国足联改革等。在本期法国报纸摘要当中，我们为您选取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做综述。今天出刊的十字架报以大篇幅关注了欧盟委员会3月25日公布的第一批可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用于生产稀土和关键金属的矿山和工厂清单，这一清单上共包含47个项目，其中9个项目位处法国境内。十字架报引述负责工业事务的欧盟委员斯特凡纳·塞茹尔内的解释称，我们有义务在欧洲大陆上开采锌矿，这是安全的需要，毫无疑问，明天中国的锂就会像昨天俄罗斯的天然气一样。十字架报指出，通过这一稀土战略，欧盟正在转向一种融入了主权概念，而不再仅仅是市场逻辑的产业政策，哪怕在欧洲土地上生产的成本会更加高。在这一框架下，预期在法国设立的7个稀土回收中心也得到了今天出刊的巴黎人报的关注。巴黎人报称，在这些对欧洲的重要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的金属领域，有必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法国在相关矿藏储量方面并不突出，中国的产量占据全球产量的大约 70%， 且全球提纯的 90% 也都来自于中国。面对这种情况，回收就显得十分必要。巴黎人报报道说，法国政府将投入资金，在日本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与比利牛斯大西洋地区建造稀土回收和精炼工厂，预期2026年启动。整体而言，欧盟将通过欧洲投资银行为这47个项目提供贷款或担保，希望到2030年每一种稀土的开采量至少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 10%， 同时能够提炼自身使用量的 40%， 回收自身需求量的 25%。 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也刊登了一则有关中国的消息，聚焦位于西安的空军西京医院将猪肝移植到人体进行异种移植的新壮举。这篇报道指出，此次手术被认为是异种肝移植可行性的第一批确凿证据之一。费加罗报指出，这并不是第一次对人体进行猪异种移植。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全球已经有6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接受了猪的心脏或猪的肾脏移植。此类手术的成功甚至促使美国卫生局批准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的患者们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从中受益进行尝试。费加罗报称，本次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中国方法是第一批在肝脏移植领域实现此类实践的可行性的确凿证据。据之一，在中国的案例当中，猪肝需要进行6项基因改造，其中包含3项基因抑制和3项人类基因的插入。费加罗报指出，这一技术壮举带来了许多希望。在法国，每年有约1000人因没有及时移植而死亡，而肝脏是肾脏之后第二大移植器官，也是受捐赠者短缺影响最大的器官之一。一种移植有一天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的替代方案吗？同样在今天出刊的《回声报》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有特朗普将4月2号的攻势重点转向所谓的肮脏的15国，一个星期之后他将会宣告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征收大幅度的关税。虽然说目前征收关税的程度、征税的具体对象、谈判空间和时间表都还迷雾重重，但是欧洲大概率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回声报》认为，和正在疯狂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共识的印度不同，北京方面清楚地了解中美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因此中国不愿意屈尊乞求他，因为双方是系统性竞争的对手。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果金的马诺诺锂矿争夺战近日再添新变量，由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联合支持的美国矿业公司科博矿业正试图介入这一涉及中澳企业及刚果金政府的多方博弈。这场角力不仅关乎全球能源转型关键资源的控制权，更折射出大国在非洲战略矿产领域的激烈竞争。马诺诺锂矿位于刚果金南部，是全球已探明最大锂矿之一，锂储量达 1.13 亿吨，可支撑数十年电动汽车电池生产需求。其战略价值在欧美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刚果金政府2018年将马诺诺锂矿采矿权授予澳大利亚 AVZ 的矿业，该公司声称与刚果金国企高明涅共同拥有马诺诺锂矿。 AVZ 的矿业持股 75%， 高明涅持股 25%。 2022年5月市场披露 AVZ 向中国私营企业苏州天华时代出售 24% 股权计划，这笔交易不仅溢价率高达 545%， 而且背后隐藏着锂电产业链龙头宁德时代的身影。按照 AVZ 的设想，即便完成交易，澳企仍能通过优先购买权增持股份，维持对马诺诺锂矿项目的控制权。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中国国企紫金矿业于同年5月宣布已通过子公司与高明涅和达成协议，购得马诺诺锂矿 15% 的股权。此举直接打破了澳企优先购买权计划。紫金矿业加入后，马诺诺锂矿的股东结构将变为 AVZ 的持股 36%， 失去控股权。苏州天华时代持股 24%， 成为第二大股东，紫金矿业持股 15%， 位列第三大股东。刚果金政府和其他买家则分得剩余股份。事件的发展引发了外界诸多猜想，表面上看，这是一场 AVZ 因决策失误而丧失控股权的悲剧，但深入分析却发现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首先， AVZ 的股权结构分散，当中有两家中企持股，持股 7.3% 的苏州集团和持股 6.3% 的华友钴业。华友钴业早在2017年便成为 AVZ 的矿业的股东，由于两中企合计持有近 14% 的股权，若联合行动完全有能力影响公司决策。此外，据市场人士分析，宁德时代、华友钴业和紫金矿业在锂资源领域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华友钴业副董事长曾任紫金矿业执行董事。有观点认为，紫金矿业的介入可能是中国企业联合布局的结果。AVZ 的股权出售和紫金矿业的收购时机存在巧合，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使争夺战耐人寻味，可能是一场中国企业多方联手布局，将一家澳洲上市公司挤出全球最大锂矿项目的精妙操作。这场围绕马诺诺锂矿的股权争夺战不仅反映了全球锂矿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也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布局中的战略眼光与执行力。无论是宁德时代的下游需求驱动，还是紫金矿业与华友钴业的上游资源整合，都显示了中国企业在新能源产业链中日益增强的话语权。 2023年，刚果金政府以未履行开发承诺为由，撤销了 AVZ 对马诺诺锂矿的开采权，并将矿权拆分，将北部矿区划给紫金矿业与刚果金国企高明镍成立的合资公司，这就引发 AVZ 的抗议，并将这起矿权争夺案诉诸国际仲裁。近日，巴黎国际仲裁院裁定高明涅因违约需向 AVZ 支付3910万欧元赔偿。 AVZ 虽在仲裁中获胜，但仲裁未就矿权归属作出最终裁决，这就为第三方科博矿业的介入留下了空间。科博矿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伯克利的矿业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成立于2018年，专注于通过 AI 技术勘探和开发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这家硅谷新晋独角兽初创公司获得贝佐斯旗下贝佐斯地球基金与盖茨基金会投资。根据彭博社的相关报道，科博矿业提出一项和解方案， AVZ 将获得适当补偿，以换取放弃对马诺诺案的索赔。紫金矿业将保留北部矿区开采权，而科博矿业将开发南部矿区。3月14号AVZ 证实了澳大利亚人报关于该公司正努力在美国争取合作人的报道。科博矿业的介入正值美国强化与刚果金资源合作之际。据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推动以军事援助支持刚果金打击东部 M23 叛军为条件，换取美国企业在该国优先获得关键矿产资源。中国国企紫金矿业则通过与高明镍深度绑定，以启动北部矿区的前期开发，2024年加速投资建设选矿场，并宣布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投产。作为 AVZ 的另一个中方合作伙伴，苏州集团近期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支持澳企 AVZ 的继续打官司，以力保澳企不退出马诺诺锂矿项目。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简要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 25%， 日本首相等紧急发声。泽连斯基在巴黎称，普京正在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法国外长访华，呼吁建立强大的法中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动荡。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和刚果共和国传出分别有数十亿美元的隐形债务。特朗普宣布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各方反应强烈。特朗普提放宽对华关税以换取 TikTok 交易，中方拒绝接受。韩国军方披露，朝鲜年初向俄国增派超过3000名兵力及武器援助。俄国外长副外长称，正为金正恩今年访俄做准备。日本政府首次发布台湾有事冲绳离岛疏散计划，6天撤离12万人。中国政府据报要求国企暂停与李嘉诚相关企业开展新合作。台湾海军中和舰与陆渔船擦撞，双方人员无损伤。台湾行政院指示盐商管制陆生修读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方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3月24日发表了全球能源消耗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前几年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其中增幅最高的国家依然是中国。与此同时，全球的电力消耗的增加同去年相对比增加了 4% 以上，也就是说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的耗电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年全年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值得强调的是，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明显放缓，与国际能源署的预测相一致，石油在能源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在达到 46% 的高峰值的50年之后，首次降低至 30% 以下。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了 0.8%， 而2023年增长了 1.9%。 然而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趋势各不相同，全球公路运输的石油需求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受到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对石油需求的下降的影响。不过如果说全球公路运输石油的需求略有下降的话，航空和石化行业对石油的需求则依然继续增长。在化石燃料中，天然气的需求增长最为强劲。2024年天然气的需求增长了 2.7%， 增加了1150亿立方米。相比之下，过去十年的平均增加需求量约为750亿立方米。2024年中国天然气需求的绝对增幅最大，超过 7%， 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的平均水平。另外，亚洲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很强劲，美国的天然气增长幅度约为 2%， 欧盟的天然气消费也略有增长，尤其是工业用气。此外，全球煤炭需求增加了 1%， 发电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报告认为，强烈的热浪使中国和印度的煤炭使用量增加，这两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煤炭需求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 58%， 创历史新高。其次，国际能源署2024年全球能源消耗报告的另一大重点就是2024年全球电力消耗是过去十年平均增幅的两倍，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增幅来自中国。另外，发达经济体的电力需求也达到了新高。推动全球用电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包括极端气温导致制冷需求增加、工业消耗、交通电气化以及数据中心行业的扩张。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的装机容量估计增加了 20%， 约15000兆瓦，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与此同时，电动汽车的使用量持续增长，导致交通用电量的增加。全球电动汽车销售量增长超过 25%， 超过了1700万辆，占汽车总销售量的1/5。不过报告同时指出，2024年全球发电量增长的 80% 是由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量连续22年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新增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约为70万兆瓦，其中近 80%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欧盟，太阳能与风能发电的份额首次超过了天然气发电和煤矿发电的总和。在美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份额上升了 16%， 超过了煤炭。在中国，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总量比例接近 20%。 另外，2024年超过700万千瓦的核电容量上线，比2023年增加了 33%。 最后，能源过渡的最终目的是要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24年与能源相关的排碳量增长继续放缓，在全球经济增长超过 3% 的情况下，2024年的排碳量增长放缓至 0.8%， 也就是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3亿吨。不过报告强调指出，倘若2024年的天气与2023年相等同，那么全球的碳排放的增长可以下降一半左右。 最后，国际能源署的年度报告中有多个章节涉及中国。有关电动汽车报告指出，2024年电动汽车销售量占汽车总销售量的 20% 以上，中国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占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近2%。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的年增长率接近 40%。此外，2024年全球新开工建设共有9座核反应堆，中国在核电建造方面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不仅在本国启动建造6个核反应堆，另外还在巴基斯坦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反应堆。埃及和俄罗斯也分别于2024年开始建造一座核反应堆。这两个核反应堆都是俄罗斯设计的。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所有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都采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设计。截止2025年2月，全球15个国家共有62座核反应堆正在建设中，而中国占全球在建核电容量的将近一半。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介绍的是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全球能源消耗年度报告，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嗨，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国际复合材料展日前在巴黎北郊的维勒班会展中心举行。这一展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51个国家的1350多家参展商，其中国际参展商达到 83%。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也组织了行业内的26家公司以及科研机构和行业学校参加了今年的展会。本台记者有幸采访了负责组织工作的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秘书长赵觉先生，请他谈谈台湾材料行业来法国参加复合材料展的详情，以及和台湾金属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法国机械工业技术中心秘书长朗贝尔先生为什么会在会展上表示为什么选择台湾，因为是台湾。谢谢您的收听。您组织台湾企业来参加这个展会，是每年都来呢，还是已经很久了？
我们参加 JEC 的展览会接近30年了，那以往都是个别报名自己来参加的，自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整合在一起建立台湾馆，但是呢那个个别的呢还是个别，
个别愿意来的还可以自己过来，
就是个别以外我们就整合，结果发现呢更多的企业要来，除了企业以外还有研究机构还有学校，所以是产学研三个区块。
你们组织产学研三个板块过来的话，在这个展会对你们有哪些帮助？
我们来参加这个 JEC 的复合材料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复合材料的一个组织，这个展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复合材料展。那我们来呢，主要呢不是只有我们得到好处，我们是在国际舞台上呢做分享，做成果呈现，我们也接受全球的同业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除了推销我们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吸收创新的新的研发技术，然后我们也引进国外的这些有意愿的跟我们来做合作，合作的面向非常多，有技术合作、产品销售、有研发、有成立联盟，各种方式都可以，
各个领域各个层次都有联络。
因为现在的复合材料的发展不仅是复合材料，很多产业的发展呢，不是单打独斗了，尤其现在做策略联盟非常流行，就是大家合作一起，然后资源互补，也可以技术合作，也可以做投资合作，那这种案例非常多， 尤其在国外的大的这个品牌商，他很需要台湾的这个很成熟的这个加工技术，那他就把单子发给台湾，台湾帮他做。
刚才呢，他们说因为是台湾，所以选择了台湾，这个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他讲得很对，因为杰伊西办大型的只一年一次，是在法国巴黎，这个不变的。但是呢，在全世界各地，他做小规模的，这个叫做 foreign。其实这个 foreign 的内容也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有复合材料，它本身就是复合材料专业。这个 foreign 的内容不是只有讲演，也有展览，也有做产品的竞争，这个竞赛也有参访，面向很多的。那刚刚问到我有什么感想，就是我认为他选台湾是正确的，因为日本、中国大陆、韩国都在争取，但是为什么他选我们？
为什么？
他的慧眼识英雄，因为台湾的复合材料在全世界是有一席之地的，脚踏车、碳纤维的运动器材、游艇，我们游艇是全世界的 top three， 第三名，大型的、豪华的、高价的，我们的航空坐飞机、波音、这个 Airbus 也好，在台湾做这个飞机的组件，所以我们的碳纤维的运动器材在全世界的占有率差不多已经占了2/3，脚踏车碳纤维的所有的名牌都是台湾的 made in 台湾，需要台湾的东西帮他做代工，他们只是出一个厂牌的名称，真正做的是我们台湾，所以他选到台湾是他的选择是对的，而且我们已经准备了，虽然是明年，我们其实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我们要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国际性的，它会吸引很多国际的买家到台湾来看。我们安排了台湾最强的坐飞机的就是汉翔，另外一个全世界前三名的游艇，让外国人看一看台湾的亮点。
那除了这些外，就是跟国际合作，对台湾本土的企业来说，您觉得这个复合纤维这个行业您怎么看？
你是做行业吗？
对，
因为全世界很多先进的研发创新，现在很热的议题叫做永续发展，那这个新的东西台湾很快就吸收了，台湾自己有自己的能量，台湾的研究机构也好，学校也好，企业也好，自己在这方面有创新，有升级，有转型，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些机会是互惠的，不是只有吸收国外，其实台湾有很多技术已经领先全球了，像这个永续叫做循环经济，我们台湾可以把很多复合材料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这次在会场你可以看到复合材料是不可以回收利用，但是我们已经前两年我们这个叫做尚伟集团已经研究出可以回收的环氧树脂，这个声名大噪，在全世界都轰动了。碳纤维也没有办法，以前也不能回收，我们现在可以回收做再利用，性能做得比跟新的一样，所以做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可以看到，用碳纤维做的可以再利用的树脂，可溶解的，做成的汽车零件、水泥。这次都在这个亮点的展出，
所有这些材料的再回收然后重新利用，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呢？
环境没有影响，这个厉害就在这里，环境没有影响，而且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污染，因为你想想看，全世界的风力发电的叶片现在做到海上了，
对，
现在20年要退役了，以后这个废的叶片，因为这个叶片100多公尺，有2个足球场那么长，那这些废料怎么办？那以前都不能解决，我们台湾已经有方法把它回收再利用，而且做成很好的再生产品。这次你可以到会场去看，各种各样的再生产品都出现了，所以这是台湾的骄傲。我们这些东西已经领先世界了，也有很多全世界的大厂希望台湾把这些废料给他，是要打品牌，就是比如说像苹果，废的玻璃纤维它可以做成手机的外壳、电脑的外壳，它是为了打品牌，它是要享受这个创造这个品牌的价值， 也不见得为了赚钱，因为这个是现在永续经营是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嘛，所以这个是台湾这个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将来未来我们会把这些废料甚至商业化，不是只有研究，那个研究只能在实验室，商业化要量化，价钱还要能够便宜。其实你可以去看，我们是用大麻，大麻是西班牙的一个汽车厂，现在也在讲到天然纤维，都是没有污染的，可以回收的，然后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把这些东西在一起做成飞机零件，做成汽车零件，已经做到强度那么好，所以它已走到这个高性能的产品。可以看到法国跟台湾合作做的这个汽车零件，它就是用刚刚我讲的可回收的树脂，这回收的树脂以后就没有污染了，因为它做完的东西它可以完全再做，永远做下去。那它的纤维呢是用天然纤维，大麻亚麻，这个在欧洲非常流行，也是这杰伊西最近几年强调的，因为他们成立了叫做欧盟的这个亚麻的大麻的联盟，这个是很亮点的，这个很抢眼的。我们这次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研究单位，工研院的材化所，他推出了很多创新的东西。这种东西原来顾名思义是做金属的，但是他现在研究金属复合材料，复合材料是非常面向是非常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所以金属也可以做成复合材料，这个就厉害了。那个 Foreign 就可以证明杰伊西非常重视台湾，他都不去别的国家，他只来台湾。
谢谢您。
好，客气。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采访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秘书长赵觉先生。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健康时间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友好，和配方奶粉相比，母乳喂养是全球卫生机构一直认为的最好的婴幼儿喂养方式，但法国是世界上母乳喂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医院都是让产妇自己自由选择是否要母乳喂养，这在母乳喂养率很高的北欧国家来看很是不解。曾几何时，一位在瑞典居住的法国母亲产后选择奶粉喂养，孩子生病后在医院救治时，当医护人员得知婴儿不是母乳喂养，还掀起了蝴蝶效应，成为当地媒体的热门新闻，甚至传回法国引发讨论。时至今日，曾是北欧国家母乳喂养冠军的瑞典，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当局一直在大力宣传母乳的好处，可纯母乳喂养的婴儿数量仍下降了20%以上。据法国世界报驻瑞典记者从马尔默发回的专稿介绍，7年前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专门研究肿瘤遗传学的医生玛雅就计划进行母乳喂养，因为知道这降低了感染和疾病的风险，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下奶慢，所以他接受建议用配方奶粉来进行补充。出院后被医院的母乳喂养专家告知必须停止用奶瓶喂养，可是吃不饱的孩子不干了，哭闹不止且体重减轻。1周后，年轻的父母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决定重新给孩子交替配方奶粉和母乳，而医护人员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非常支持纯母乳喂养，而且他们的言论并不总是友善的。当他们1年半前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同样的困难再次出现。在第二次分娩前， 玛雅的丈夫向她承认，即使母乳喂养有效，她也时不时的想给孩子喂奶瓶，因为她很享受与大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最后，玛雅决定再次采用混合母乳喂养。这绝不是一个例外，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母乳喂养效果不佳，越来越多的瑞典女性选择母乳喂养和奶瓶喂养相结合。这一趋势令瑞典卫生当局感到担忧，他们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6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养。瑞典食品安全局甚至在2022年启动了一项5年国家战略，以增加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被描述为婴儿的最佳食物，有益于女性健康，特别是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和有利于环境。仅提及使用配方奶粉是母乳喂养的障碍之一。然而，在北欧国家，由于480天育儿假的鼓励，100%母乳喂养的比例传统上很高，但是大约20年来，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卫生当局正在努力解决这种下降的趋势。一位产后家访项目的助产士指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初次生育年龄的上升，以及母亲体重超重的比例的增加，导致难产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母乳喂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助产士还指出，很多年轻夫妇认为使用奶瓶是一种平等的衡量标准，可以让父亲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也观察到不同建议之间的矛盾无济于事。瑞典的儿科服务机构建议在4个月的时候开始给婴儿添加食物，这往往会加速母乳喂养的结束。助产士也对新手妈妈获得帮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感到遗憾。在分娩准备课上，对准妈妈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母乳喂养的好处，当一切都顺利，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母乳喂养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这也是通过肌肤接触建立牢固关系的重要时期。但是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母乳喂养则是一场战斗，还要面对助产士令人内疚的谈话，要不顾疼痛和沮丧，尽可能地坚持下去。在瑞典，医护人员正在倡导一种新的育儿方法，这种方法将从婴儿出生时就开始实施。助产士说，我们不需要剪断脐带，不需要检查婴儿的上颚是否形成良好，甚至不需要立刻缝合母亲的身体，最好给新生儿一些时间去寻找乳房，而建立这种新的联系则取决于母亲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时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泽连斯基在巴黎称，普京正在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法国外长访华，呼吁建立强大的法中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动荡。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和刚果共和国传出分别有数十亿美元的隐形债务。特朗普宣布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各方反应强烈。特朗普提出放宽对华关税以换取抖音海外版交易，中方拒绝接受。韩国军方披露，朝鲜年初向俄罗斯增派逾3000名兵力及武器援助。俄罗斯副外长称，正为金正恩今年访俄做准备。日本政府首次发布台湾有事冲绳离岛疏散计划，6天撤离12万人。中国政府据报要求国企暂停与李嘉诚相关企业开展新合作。台湾海军中和舰与陆渔船擦撞，双方人员无损伤。台湾行政院指示盐商管制陆生修毒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方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27日对亚洲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Zoufris Mahagas 演唱的歌曲 Sa Majesté la Guerre, la Mer。 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Masha 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Aux premières notes que j'ai jouées, à vous sa majesté la mer, aux vagues venues se briser, depuis l'autre bout de la terre, j'aurais mille questions à poser, vous qui avez croisé les hivers, qui ne sont pas encore arrivés, du côté de mon hémisphère, du côté de mon hémisphère.Aux prochaines notes que je jouerai, à vous sa majesté la mer, aux voix qui viennent m'enlever, le dernier petit goût amer que j'aurai au fond du gosier.
Quand j'irai... RFI.